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和持之以恒传播真相的大法弟子共进，副标题一名大法弟子家属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属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4日。很久以来，在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不太对劲儿，越来越多的社会乱象层出不穷，让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但也说不出来，而这种不对劲的感觉就一直困惑着我。第一部分，德九平迷中如梦初醒。2005年3、4月份的一天，我在单位大门口拾到一张光盘，当时我很好奇，就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那时我正好有电脑，播放后一看，是九平共产党，光盘制作得非常好，背景音乐、声音朗读、音像资料、历史图片、客观的评价、深入的分析，还原和再现了共产党的真实历史，揭穿了共产党的层层谎言，破开了层层迷雾。这些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越看越爱看，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说得太对了。长久以来一直让我看不清、想不通、琢磨不透的那个造成整个社会不对劲的根本原因，原来就是这个共产党啊，它是一切祸乱、一切灾难的根源，所有的乱象丛生都是因它而起，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九平共产党的震撼力太大了，帮我打开了多年的心结，让我拨云见日，如梦初醒。我反复听、反复看，百听百看不厌，持续听了两三年的时间，有时一天24小时播放，记不清听了多少遍，看了多少遍。我觉得能写出九平共产党的这个人绝对是个高人，他能把共产党看得如此透彻，说得这么清楚。而且九平共产党不只完全从人类社会这个层面，而是在神的层面上、更高层面上剖析共产党，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于是我开始寻找九平共产党的出处，这样通过破网软件上网后，我了解到很多真相。我在明慧网上了解到法轮功，我最开始听的是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一听就感觉到一身轻，亲身体验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可是我那时在工作上有应酬，抽烟喝酒就没戒掉，再加上放不下名利的执着，所以一直没有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第二部分，遇大法，人生柳暗花明。那时因我的自私、粗暴、冷漠无情，十几年的婚姻即将走到尽头，妻子心灰意冷，带着孩子回娘家，再也不想回来了。那时的我既痛苦迷茫，又不甘心，却又毫无办法。就在那个时候，我得到了九平共产党光盘，又幸遇法轮功，我就带上九平共产党光盘去找妻子。恰好在那个阶段，妻子在电脑邮件里也收到了九平和三退的真相信息，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和妻子在三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我们一起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办理了三退。后来我就逐渐地开始向妻子介绍法轮功如何好，妻子欣然接受，她不仅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还真正地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从此我们的人生柳暗花明，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上天的慈悲安排吧。在我和妻子顺天意做了三退之后，我们又有幸得遇法轮大法，因此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保住了我们的家庭，否则这个家早就不复存在了。感恩李大师和法轮大法挽救了我，挽救了我们全家。 感谢那些在危难中持之以恒传播真相的大法弟子。第三部分，妻子成为修炼人，反迫害义不容辞。妻子走入大法修炼后，整个人焕然一新，折磨他多年令他苦不堪言的诸多身体疾病很快都消失了。他为了把修炼后身心受益的美好与人分享，为了让更多的民众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因此而遭到中共的迫害。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家属，在参与营救自己的亲人及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面对公检法司系统的公职人员堂堂正正地运用法律反迫害，面对谎言欺骗我当面揭穿，面对强词夺理我据理力争，面对恐吓威胁我无惧无畏，这些勇气和智慧来自于我对真相的了解和对法律的掌握，使我能够胸有成竹，理直气壮地去制止迫害，参与营救。构陷妻子的案件到法院后，我去找法官，我拍着桌子和法官理论。后来这个法官得病了，案子拖了一年才开庭，又换了一个新法官。判决下来后，我到法院直接质问法官，你凭什么给他判这么多年呢？你依照哪条法律啊？哪条法律说法轮功是某教啊？啊？你给判这么多年？法官拿不出法律依据，只能威胁说，你再吵，我喊法警来。妻子被接入冤狱后，狱方以各种理由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会见。我知道这个时候正是狱中亲人遭受迫害最严重的阶段。越在此时，作为家属越不能放松，更不要退缩，一定要想尽办法争取会见到自己的亲人，了解亲人的处境，并理直气壮地公开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狱中亲人的生命安全。我一方面学习和了解监狱法的相关内容，一方面坚持不懈地到监狱据理力争会见权利。我理直气壮地和监狱警察理论，是法律规定的允许我会见，所以我才来会见的，现在不让我会见，你们这么做，你们都是在违法，知不知道？我说，会见是双方的权利，你不但剥夺了在押人员的权利，也剥夺了我家属的权利，你剥夺了两方面的权利，你们依照的是哪条法律，敢不敢拿出来？我家属的权利谁来保障？面对质问，狱警无话可说。第一次会见到妻子后，我就当着狱警的面直接问妻子，有没有人打你？要不要申诉？狱警很紧张，到了下一个会见日就找借口阻止我会见。狱警说，你支持他练功，你也练功，所以不能让你见。我没有任何顾虑地反问他，我练不练功与你有关系吗？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最多也就是一个管犯人的，你是管犯人的，我练不练功归你管吗？就说我练功，我现在喊法轮大法好，别看你是警察，你敢抓我吗？你不得先报警吗？对不对？狱警说，我真想报警。我说，你报吧，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干啥的。狱警本想以要挟恐吓的方式迫使我放弃会见，没想到却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对狱警说，你不让我会见你违法，我要投诉你，你警号多少？狱警吓得马上用手把警号捂上，特别害怕。我随即就到监狱纪检部门去投诉。狱警被找去后辩解说，不让我会见的理由是我见完妻子后造成我妻子心情不稳定，对她没有好处。我一听就知道是谎言，是强词夺理。我说，我还没见呢，你怎么知道她心情不稳定呢？你还没让我见呢，你怎么知道对她没好处呢？我最终会见到了妻子，而那个狱警气得直跺脚，急得没办法。还有一次在会见过程中，我问妻子，你在里边有人欺负你没？ 一个屋的有没有欺负你的？”妻子想要回答，还未出口时，女狱警就把话接过来追问妻子：“有吗？有吗？”我盯着女狱警，把自己手里的话筒递给那个女警察，大声说：“来，你说吧，我会见一次就这么点时间，你还在这抢话，你先说，你说完我再会见。”当着会见室那么多人的面，女狱警被我说得满脸通红，不敢吱声。我告诉妻子，如果有人欺负你，是犯人我就让他加刑，是警察我就让他离职。我的话震慑了在场的狱警，没人敢吱声。一次为了会见妻子，我与狱警据理力争了一上午也不放弃，最终争取到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会见权。同去的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他起初心里还在想，这是什么地方啊，你跟人家这态度，他们能让你见吗？因为一般家属都是怕得罪了狱警，怕自己的亲人在里面会被穿小鞋，被打击报复，所以大多都选择配合，顺从他们的要求。而现实中法轮功学员家属的做法则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知道狱中的亲人是被冤枉的，逼迫亲人认罪转化，剥夺会见权，是监狱在违法，是他们在犯罪，所以我们越是理直气壮，他们就越心虚，我们越是正气十足，他们就越害怕，我们越是关注，越是坚持不懈地争取自己和亲人应有的合法权益，就越能制止迫害，解体邪恶，帮助狱中的亲人减轻迫害，为他们开创环境。反之，软弱配合，就是在纵容他们犯罪，为邪恶输送能量，助长邪恶嚣张气焰。这不仅会加重对狱中亲人的迫害，在无知中还会被邪恶利用，成为他们的帮凶，害人害己。妻子被转到新监区后，每次会见时，狱警看到我都非常客气，从此会见再没受到过阻力。妻子结束冤狱回家后对我说：“你是会见家属中最突出的一个，都出名了，他们真的很惧你，你一去那些狱警都显得很紧张很害怕，并窃窃私语，哎，谁谁来了，谁谁来了，都注意点。”妻子感叹地说，监狱碰到一个既懂法律又厉害点的家属，他们自己就乱成一团了。在中共邪党清零迫害中，社区人员又来骚扰妻子，我告诉妻子，你不用去，我去对付他们。我到社区后，他们拿出一张纸让我带妻子签字，我一看，上面有邪教的字样，我说，这上面写的邪教，你们有证据吗？你要能给我拿出来证据的话，我就签，你拿不出来的话，以后你们就别再来骚扰我的家人，别再跟我们说这些事儿了，你们再说这些事儿就属违法骚扰了。社区人员听后无语，以后也再没来骚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四部分，伸张正义，配合营救其他法轮功学员。这些年我还配合参与过对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营救，现举几例。法轮功学员 A 因讲真相被非法拘留数日，但是警察没有向本人及家属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过了一段时间， A 再次被非法关押，构陷案很快就到了检察院。我配合家属分别到国保、政法委、检察院、法院交涉。我们抓住警察办案的漏洞，强调一点， 头一次拘留没有给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换句话说，你处罚我，我不知道，你没给我这东西啊。你给我送达的话，我当时就会进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了，因为我没有犯法，就应该撤销。现在你把这个当作一次前科，想要构陷判刑，那你就是违法。在检察院阶段，我们递交了很多法律文书及相关资料。几天之后 ,A 回家了。有一次，包括 B 在内的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逮捕。我配合 B 的家属到检察院，要求检察官以案释法，并向检察官请教。你是根据哪条法律一下子批捕了这么多人？你有没有法律依据呢？你不得依法办案吗？检察官说有法律依据，我请他拿出来让我们看看。他拿出疑后落子文件，翻出最高检察院下发的一份文件，上面写了法轮功是某教组织。他就拿这个给我们看，说你们看，就是根据这个。我说你这个不是法律啊，这是你们的内部文件，你办案你得依法办案，不能依哪个文件办案，你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下午我们接着去检察院，最后科长也来了，说我们就这样办了，你们爱上哪告上哪告吧。即便如此，我们去找还是起作用了。一是让检察官知道他非法批捕法轮功学员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是最后避免于被非法起诉回家了，而其他人都被非法判刑了。法轮功学员 C 已经80多岁了，被取保候审后，检察院还要继续非法起诉他。检察官把 C 找去后问能不能退出法轮功某教组织。当时我陪 C 一起去的，我对在场的两个检察官说，你说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她加入什么组织了还退出啊？她从来都没加入过，怎么退出啊？她是像你们一样又举手又宣誓的加入这个组织那个组织这个党那个党的啦？她什么时候加入的？加入什么组织了？她也没加入，你让他怎么退出来呀？检察官无语。我又说，你们这些国家机器国家机关，那些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的人你们不去管，对一个80多岁的善良老太太，你们动用这些国家机器，这不是浪费吗？检察官还是无语。我接着又说，再说了，法轮功是某教组织吗？你们到底有没有证据啊？你们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行不行啊？你说练法轮功是犯罪的话，你为什么不明说呀？法律上有规定吗？你们又没有规定又不说，你到时又说人家犯法违法是某教，你们这是干啥呀？你们这是什么目的？你们想干什么呀？你们。我一边拍桌子一边大声地质问他们。两个检察官被我说的一声没有，最后他们一再说，你的意见你的想法我们会向上反映向上反映。法轮功学员 D 面临被非法庭审，我与 D 的亲属到法院找法官，确定亲友辩护人的身份后，准备在法庭上为 D 做辩护。法官看到我们显得很紧张，一再追问 D 的亲属，你想辩护啥？怎么辩？D 的亲属说，从法律上辩。我补充说，从证据上辩护，要求法庭质证。既然定的罪名是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那我们就要求检察官公诉人出示法轮功是某教的证据，你能拿出来不？你没有法轮功是某教的证据，可我们有法轮功不是某教的证据，你拿不出证据来，那就说明法轮功不是某教，这个罪名就不能成立，地就应该当庭释放。法官听我说完马上说，已经给你们安排援助律师了，你们自己就别辩护了。说完转身就走了。法轮功学员 E 在狱中因坚持信仰不配合转化，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残酷迫害，身体出现严重病状。 我配合易的家属一起到监狱申请保外就医。其实易的情况也完全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但监狱因为易不认罪、不妥协、不想让易出来，就以易不配合治疗、不吃药、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为易办理保外就医。在与狱方交涉的过程中，面对他们的无理狡辩、强词夺理，我突然脑子一转，有了对策。我说，不对啊，不是他不配合治疗啊，治病有多种方法，西医、中医、气功、针灸、按摩、理疗等等。而对于易来说，之前他在家里练法轮功，一点病都没有了，到你们这来才得这个病了。他以前是有这个病，但是通过练功病都好了，入监时他是不是没这病啊？现在为啥得这病了？因为入监后你们迫害他，又不让他练功，那他现在得这个病了，吃药对他这个病无效。他以前就知道，对他这个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他练功，现在你们又不让他练功，不是说他不治疗，是你们不给他最好的治疗，你们说是他不配合治疗，这没有道理啊。家属一方面与监狱交涉保外就医，一方面对违法的狱警进行依法控告，不久易就成功保外就医回家了。在运用法律反迫害营救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我还有个体会，那就是这些参与迫害的中共协党成员，其实他们的法律意识是很低很淡薄的，他们执行的是上级命令，依照的是内部文件，维护的是个人利益，他们明明在执法违法、知法犯法，却觉得理所当然，甚至还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作恶，不计后果、随心所欲的参与迫害。而法轮功学员修行向善、守法合法，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却遭受无辜迫害。我们这些家属及法轮功学员本人，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去制止迫害，依法维权反迫害呢？我们坚持反迫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做的事是违法的，是要面临追责、遭到报应的。结语：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20多年了，反观这场迫害，我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中共协党为什么非要镇压法轮功呢？因为协党的最终目的是要毁灭人类，毁灭人类，他首先就要毁灭人的道德。法轮功所推崇的真善忍，正是人类的最高道德标准。所以中共协党歇斯底里的迫害法轮功，就是为了摧毁人的道德，让人类失去得救的机缘，最终毁灭全人类。其实，就凭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几部惊世之作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共产主义要毁灭全人类的真相。诚愿更多的世人能够快快找寻真相，能够像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一定要做好事，不做坏事，保持善良，敬天敬神，乐于助人。
请听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善待婆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3号。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50多岁。随着在修炼中心性的提高，折磨我的病症都消失了，我与家人的关系也融洽了。是师父，是大法，使我有了一个和睦的家庭，健康的身体。一，转变观念，善待婆婆。我自从进了夫家门，婆婆就看我不顺眼，总想给我立规矩，找茬修理我。而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不让人说，挑事、妒忌、怨恨等等。婆婆不待见我，我也不服她。所以我与婆婆矛盾不断，关系不和谐。因为我只会做些家常菜，所以家人聚餐时，我只是打打下手，从不掌勺。一次，我们去婆婆家吃饭时，我不停地干点力所能及的活。该吃饭了，大家都坐在餐桌多时，我忙完刚一上桌，婆婆立即叫我去厨房，随后关上厨房门，说：你家还是规矩人家呢，你妈咋教育的你呀？老人不上桌，你能坐那儿吃吗？平时婆婆总是拿我妈说事儿，而我父母都早已过世。我当时气得一句话都没说出来。类似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不管人前人后，只要我丈夫不在现场，婆婆都没好气地数落我。因为婆婆看不上我的缘故，我儿子也跟着遭殃。尽管婆家只有这一个孙子，她却在言行上苛刻孩子，而对她的外孙孙女却是百依百顺。我知道这是婆婆在变相报复我，发泄不满。婆婆三天不损我都睡不好觉。为了不与婆婆当面撕破脸，有时我就怂恿丈夫让他到公公面前告状。公公最疼我儿子，他的这个大孙子，所以导致老两口也经常吵架。婆婆还有洁癖，从不留我在她家住，即使大年三十夜帮她包完饺子后，我也得回自己家。修炼法轮大法后，随着学法，我知道了修炼就是修去人心，修出善，对谁都好，何况自己的亲人。我就从各方面努力改变自己。那年我家住新楼了，公公婆婆到我家来住。丈夫和公公嗓门都大，说话就像打架一样，掰扯问题没完没了。他们家人都是这样，互不谦让，遇事都想占上风。那时我正给人打工，嫌他爷俩吵，干完活后我也不愿回家，总是躲着他们。后来与同修交流时，同修提醒我，你这样做不对，遇事不该绕着走。我向内找自己，他们在给我提高心性，让我修去烦躁心、怨恨心，我怎么还躲着呢？一次我们去小姑子家吃饭，她问，妈妈在你家好多天了，你给妈洗过澡吗？我心想，婆婆自己也没张罗呀，就不太情愿地问婆婆，洗澡吗？婆婆瞅了我一眼，说不洗。回家后我觉得不对劲儿，我这不是怕挨累吗？婆婆那么大岁数，浴池都不让老人独自洗浴，我再不管咋过年呢？想到这儿，我对婆婆说，妈妈，我给你洗洗澡好吗？婆婆不太相信我是真心的，疑惑地看了我一下，我诚恳地点了点头。我们开始洗澡了，我先给她洗头，然后等她泡好了，我给她搓澡。婆婆一会儿说，这儿搓得不好，一会儿说那不行，百般的挑剔。最后她阴阳怪气地说，你还不如我闺女搓得好呢。我心里想，你真不知足啊，我都没给我妈洗过澡。我突然警觉了，这不是不平衡的心、抱怨的心吗？ 那个心不善呢，它不是我，我可不要它，要解体它。平时都是大姑姐和小姑子照顾公婆，我只是过年前帮助擦擦厨房，搞搞卫生，再就是帮助弄弄小菜地，在孝敬公婆方面基本没有出过多少力。今天是婆婆帮我提高呢，我怎么能这样对待她？想到这儿，我由衷地感谢婆婆给我这个提高的机会。心平静了之后，我就用心地一点一点给婆婆搓洗着，边搓边问，妈，疼不疼？这么搓舒服吗？可以吗？最后给她洗了脚，婆婆很满意，我从来都没洗过这么舒服的澡，原来身体总是紧绷绷的，洗过后身体一下子轻松了，感觉洗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真是太舒服了。婆婆像一个小孩似的看着我，眯着眼睛笑着说。洗完后，我怕她着凉，赶紧给她披上浴衣，搀扶着她从浴室走出来。客厅静悄悄的，怎么回事？丈夫和公公不在客厅喝茶呢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向餐桌望去，只见六只眼睛正在望着我俩。不知什么时候，丈夫的朋友也来了。从他们的眼神里能看得出来，担心、惊讶、好奇。因为我们娘俩有说有笑的，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把婆婆搀扶到床上，转身到厨房切好水果，然后我坐在床沿，把水果一块一块地送到婆婆的嘴边。她斜躺在我的怀里，享受着来自儿媳的孝敬。看着老人花白的头发，洋溢着幸福但却布满皱纹的脸，我鼻子一酸，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慈悲充满我的心。我想，修炼人一定要按师父的法实修啊，否则不真修做不好，这个生命也许就给推出去了。我看婆婆很开心，提议看看神韵晚会光盘。以前让她看，她从来不看，这次婆婆看了很久。婆婆突然不吃水果了，问我，你怎么不吃呢？我说我不喜欢吃。她看出我是舍不得吃，就说，你可是修真善忍的，不能撒谎呀。我赶紧闭上了嘴。婆婆说，我不糊涂，自从你修了法轮功，这几年你的变化太大了，我以前没敢想过晚年能有你的陪伴照顾。你刚结婚那阵，我心想，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儿媳妇呢？婆婆接着说，做梦也没想到我还有这个福分，你要不学大法，是不会对我这么好的。因为我修炼大法了，我是个修炼的人，师父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能伤害别人，做一个完全为别人着想的人。现在我去婆婆家，她都挽留我多住些日子，我俩在一张床上睡，她老人家还时不时地摸摸我，怕我凉着。我们娘俩唠啊唠的，直到其中一个人睡着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二，转变观念，理解大姑姐。婆家主事的是大姑姐，一直以来照顾老人没少挨累，钱也没少花，对我儿子也非常好，花钱从不吝啬。我很感激他，可他却有一个毛病，言语尖酸刻薄，再就是爱传话。 我为了不和他发生冲突，曾有3年时间没和他在婆家见过面。每年快过年时，我早早到婆婆家帮助打扫卫生。我先问婆婆，姐姐什么时间回来过年？然后算计好时间，我好提前跑。2020年过年前，大姑姐突然回来了，把我堵在婆家，我没法逃了。在饭桌上，大姑姐因为公公嫌孙子，处处偏袒我们家的事，妒忌大发，与公公再一次冲突起来。两人都高声辩着理，气得不行，谁也劝不了。我当时也忘了找自己，如果我没有争斗心，在我面前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冲突呢？我先找话平息了公公的怨气，又看看在厨房里气鼓鼓的大姑姐，挺不情愿的进去劝架。大姑姐嗓门高的像要鼓破楼顶一样冲我吼，你看你们家人什么也不干，不出钱不出力，我们累够呛，到头来还是你们儿子孙子好。随后大姑姐就没完没了的指责我。这时大姑姐夫看不下去了，进来劝说也无济于事，只好无奈地对我说，你别生气，你大姐更年期又来了。我说，没事儿，我这次提高了，我不会怨大姐的。快80岁的婆婆躲在一边，用恐惧的眼神看着我俩。婆婆好可怜，一个是疼她的闺女，一个是帮她种地干家务活，又能陪她说私房话的儿媳，帮谁？婆婆不知所措。为家务事争来争去，不就是一个私吗？我自当先。那我在其中又有多少人心呢？有怕心，要不躲什么？有抱怨心，抱怨大姑姐出钱出力了，老想让人念她好，瞧不起大姑姐的心。虽说她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没素质，还不如我这个初中生有涵养。但我知道这是在羞我呀。由于自己遇事总是绕着走，积累了矛盾，这是自己不想提高。大姑姐的种种表现不都是在暴露我的人心吗？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应该转变观念了。我刚想到转变，就好像谁把我的脑袋转了一个个儿，我完全站在替别人着想的位置上了。我来到大姑姐身旁，诚恳地对她说，大姐，是我们不好，惹你生气了，只要你解气，怎么都行。从我进这个家，就看到你为了咱们全家付出的太多太多了。那年你住院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因为没有主事的了。姐，这个家没你不行啊，你可别气坏了身体。我语气祥和地接着说，大姐这么大声说话，血压上来该怎么办呢？要不你就打我几下解解气吧。随着我的向内找，刚才的战火硝烟戛然而止，大姑姐不喊了也不吵了，多神奇。我丈夫身体不好，家里家外的事都不过问，大姑姐作为家中老大，出力的事找他，得好的事却都是我丈夫我儿子。这么多年来，大姑姐能不郁闷吗？想找个宣泄的人都没有，找我，我还总躲着他。大姑姐语气缓和了许多，问我，这些年你总躲着我干啥？今天你还跑不跑了？我憋得慌啊，就是想向你发脾气，却找不到你。你说我劳心费力出着钱干那么多，老爸却不与我商量，钱新分的楼房都给了儿子们了。是这样的，公公偏向孙子儿子，总是把钱偷着给儿子。我劝过公公，他不听。我说，爸爸，你不能这样了，你总是偏儿子， 我和姐姐妹妹没法相处了。老人不听，丈夫也不听，我只能告诉我儿子别拿爷爷给的钱。孩子听话，虽没修炼，但遇事都能按真善忍去做。我说，姐，我不是怕你生气吗？气坏了身体，谁替你疼啊？这几年我真的错了，从来没有想一想你的苦楚。其实大姑姐不是想要老人的钱，就是觉得不平衡，公公做事不公平，而我又总是躲着他，他需要理解，需要倾诉，需要赞扬。我太自私了，怕被人说，怕被抱怨，怕被指责，我没有做到忍，没有做到遇事向内找。我是个修炼的人，我有师父，有同修，我可以和同修切磋，可以提高心性。大姑姐有什么呢？我说，对不起，大姐。我们俩的恩恩怨怨，在我真诚的向内找中化解了。大法受迫害初期，大姑姐害怕家人受牵连，对我做正实法的事非常不理解，甚至搜查我的包裹。由于她强势，一直拒绝听我给她讲真相。今年新年，几年没回来的儿子从上海回来探亲时，大家看到我儿子给爷爷按摩、洗脚，帮爷爷擦药，帮奶奶洗碗、擦厨房，陪他们唠嗑等等。孩子彬彬有礼的善良品质，谈吐有度的风度，爷爷、奶奶、大姑非常欣赏。孩子爷爷在家宴上面向十多人，骄傲地大声告诉大家，我孙子这样得感谢他妈妈修大法，是大法教育他做人的道理，所以我孙子在潜移默化中也受益了。公公总是以懂事的孙子为骄傲，逢人就说，真善人好，我孙子得福报了。大姑姐看到我儿子的变化特别开心，赞不绝口，现在对我做大法的事也不像以前那样抵触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向内找真是法宝啊。感恩师尊，感恩大法。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